我这一段时间就这儿里边疼，就是胳膊疼。那这两天我也就是我来到这是第三次吧打坐，然后时间长的话，我这就是这个手就一点都不当家了嘛。
你讲的是六字语，你讲的修六字大明咒四字观音法，不是心灵心法。你说的是修在那儿打坐，那样打坐，活着你没打坐，我不知道你的情况。你说明你，你现在打坐呢？
我就慢慢学，包括。
你现在是修是大六字大明咒是吧？
就没
有
好
多
啥问题。要刚开始做，做的次数也不多。
我理解你的意思。你是修六字大明咒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，如果不打坐，他就不会疼。这你看
好一点。
还是有毛病，如果还是有毛病的话，确实，这就是治病方面的问题。治病方面的问题，除了正规的医疗手段，你就是到医生啊什么找他们去，或者是用那仪器拍拍片什么的这种的，还也有一些不是正规的，你比方说，像学学佛法啊，或者学的别的功法啊，或者什么法器治疗啊，什么这一类的也有，哪个有效你用哪个。有时候医生也指导你去那个。要按我本人说，我应该知道，应该不等于实际。我由于我没有兴趣，我不懂治病，不仅是治病，像预测的、超度的、消障碍、增福报的这些法，我一概没信心学。没有兴趣，所以你找我，你没有实际能力，就是治病方面的。不仅是治病，你牵涉预测的、超度的、什么增福报的、小孩上学什么能不能考上、家庭什么的啥这些事，我一概不懂。但是呢，你说是不是应该懂？是应该懂。我应该知道的，我不知道，这是我的缺陷，扬长避短吧，避开我这个短处。这类问题咱们不聊，好吧？这是为了避开我的短处啊。所以你这个治病的事，我认为你应该看医生。我是这么认为。
不就是医生吗？中医世家呀。
是是。那
你找找他帮你解决这个事
儿。所以说我是短处，但是有不是短处的呀，有长处的，这也可以。另外还有一种不打坐，他。你我一开始问你，就是不打坐，他也有这事，有的不打坐就不疼了，打坐就疼。我可能会这么说，那你就别打坐，因为不一定只有打坐一种修行方法呀。不打坐也能修行，比如念佛，不打坐也能念佛。这就看你要哪一边了。你看中疼这一边，你就别打坐；看中打坐一边，你都不存在这个问题，也不会这么问。
我这坐着，全天都说的停电了，感觉到，突然一起停电了，我说一直起没
停电了，
起没感觉
停电
了，
停电了，打比方说停电了，
哦，打比方说停电了，
你说打坐的时候，
哎，对，
是不是入定啊？
不知道，我在这坐着坐着，突然间，哦，就是突然间下都黑了，黑了，我说的一直，人家都坐着见光明，我这坐着见黑。这是听见了。
你我对你这个见黑的理解是初定的时候看见的，并不是入定说明你是不知道的。初定时候看见，也就是看见黑的时候啊，多长时间都过去了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都过去了，是这样的吗？
但是都突然间黑了，突然间整夜都黑了，比你再夜黑。但是我心里的意思说，哎呀，听见了，这可能全部都听见了。结果我下了坐牢以后也没听见，我也没听见，都是感觉到我心里想的是听见，一直真听见了，忽然间这一黑。
我说是什么呢？你发现黑的时候，实际时间过去好久了，快该下坐了，没有这个事儿。我是怀疑你那是初定的时候发现黑的，我这样也可能我这个猜测的不对。那你要是突然黑了，就突然你说根本与入定没关系，突然觉得黑了，那就是警戒。那个警戒不管它好坏，不管是光明的是黑暗，我们都说好的坏的一概不理吧。那都是警戒。你不是有时候是一种误会，不怎么误会，入定了不知道，初定的时候发现黑暗。
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捡了几十块石子儿，上面全有地藏菩萨就是刻的，然后他就说。 他说你信不信佛呀？我说我信啊。他说那你帮我解释一下，我为什么捡了这么多的石子都在地藏菩萨，拿回家以后老公
一个人捡了许多石子，那些石子们都在地藏菩萨。
对，然后你看他
这种事有吗？
他拍给我了，然后我说我也不懂，我给你问问。
那个拍了好多照片，你能看出来那上头有？
有，上面有字刻的地藏菩萨。
刻的那个文字。
啊。
我觉得是他刻上的，或者别人刻上的。
他就说捡起来好不好？他老公一瞅他丢了，他又捡回来了。我说我也不知道，我给你问问吧。我说你把图片发给
我。
我
知道他是从哪儿那是。
就在他家不远的那有个河。
我不是很相信，我总觉得这蚊子是人刻上的。
那就是
你觉得是天然上头的，天然不会是像那非常相信的。
就肯定是人刻上去的，地藏菩萨。
天然的是有点像，那才是天然的。
它都是繁体字。
那所以说嘛，那跟那还是人刻上的。
不是。
哦，你说天然的能刻成蚊子？
不是，就是为他把这些东西捡回家。
这样说，我不是我说这个意思是啥？我直接说吧，我或者怀疑他说话的真实性，或者怀疑你说话的真实性。我听到这种话，我都不怎么信。我就简单说，就这么回事。
那我就当着真的去问了，来请教。
你当真实说，我不认为他是真实。他这个这些刻字的现象有，石子上能刻字，这种现象有。不是一个，是一大堆石子上面都刻着字，这种现象有，但不可能从这捡来就这样。那么巧，有人把他自己家的收藏给扔了，他到那一看到一会儿捡下来了，这太巧了，这样，那一定是有人收藏的。要假如说他这个是真实的，是我们自己庙，假如我去那个河滩上了，我一看这有一堆石子上面都有地藏菩萨，我一定说刚有一个人扔这儿了，要不然他怎么可能这样呢？那别家把他自己的收藏给扔了，他才可能。
你这个事情问的意思就是问这好不好是吧？
啊，
他问知道这个这好不好？
你这样，我还遇到过就你类似的问题。他不单认为这个好不好，他还认为如果扔出去更不好。有这个认为吗？他不敢扔出去，搁家里又怕不好，还不敢扔出去。我说你这自相矛盾，咋样他都不会好。自相矛盾，你咋都会好啊？
扔出去了，他又喜欢，他又捡回来了。
咦，这就是矛盾。
这样的，
你看这矛盾不矛盾？
那就别扔，别自己都跟不俩一事儿。
都是自己心里事儿。
就是我这多好啊，我说。
对，
这就可漂亮了。
这样说，假如世上没有佛教。他但是他有宗教，别的宗教也会出现这类事，不仅仅是地藏菩萨这儿。这可以跟说跟学佛学解脱道没有关系的事，这是没有佛教都可能发生这种事。但那刻的不会是地藏菩萨，比如说刻的哪个神的名字，那可能。也就是说，是不是佛教，是不是求解脱，是不是学佛，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事。所以这就是意思，就是这个问题与解脱道无关，是无关的问题。
他是老师，他说是他那个老公是不愿意，他有原因，这事儿了，叫你给他解决，这你能解决？
我解决不了，这我解决不了。我以前遇到的是他自己能做主，他不敢做主，放在家里怕不好，扔出去怕收更不好，对，怕受报应，也不敢扔，也不敢放。我说这种就是自相矛盾，你这没有好的，到处都是黑暗的。你都没有想过，你遇到佛法了，听到佛的名号了，听到佛的名字，怎么必然解脱？你说这都忘了，那不是到处都是光明？为什么不这样想啊？为什么到处都是黑暗的呀？
对，就告诉他，你这是好事，遇到地藏菩萨，多看看他。
不是说给你这个事儿听的，这是说的另外一个问题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。总是觉得这儿不入法，那儿不入法，什么什么什么就要下地狱，也有专门这么说话的人，让人听着有啥感觉啊？不学佛倒还好，一学佛下地狱的机会就多了，搞反了吧？搞颠倒了吧？老是拿地狱吓人，它有弊端的呀，那是一种方便。说怎么干下地狱，那是一种方便，吓唬吓唬他，让他学佛的，这倒是，这可好。以方便为究竟，他以为真下地狱，那麻烦了。那你不学佛没机会，一学佛机会多了，是起反作用了吧？
这个地方我是来了第三次了。
那你说吧。
然后呢，这师兄把我接上回来的，哎，修这个六字大门大明咒，打这个手法嘛。
嗯。
第一次，我就是做了大概35分钟的时候，感觉身体太吃力了，哎，然后呢，就是我就念了这个几位菩萨的名号，就是加持我，一定要坚持到1个小时。啊，这个、
不可取
啊！
凭你自己的毅力坚持，
啊，
不能靠外力。
是吧？但是呢，我
你现在没有修心动心吧？修了没有？
嗯，还没有。现在修了六字大明咒、
啊。你指望六字明练习够2小时再修，你就没机会了。那是坚持2小时就行，任何人都能坚持，也不要求腿，
啊，
也不要求你怎么盘腿，任何人都可以，就应该用你那个毅力。跟你这个不愿意打坐的习惯斗，你胜利了，谁都能坚持2小时。没有做不过2小时的人，都是不愿意过2小时。没有不可能，要是咱俩有，做不了了。对腿有要求，必须怎么盘。那这个腿不是一时半会能练好的。我们对腿没要求，甚至可以做5-6寸高，两腿交叉着地。你不知道吗？
那如果就打个比方，上面身体不动，下面如果腿原来瘫了一半嘛？
哎，果然还是腿的事，
是吧？
那你要既然那样，你何必盘呢？可以做5-6寸高，两腿交叉着地啊！你为什么造成一个把腿都已经搞疼了，然后再放松它？晚了，一开始就不让它那么疼不就行了？你都已经把它别扭疼了，然后再这样弄，那样咋样弄都不行。你伸开它，它还是疼，它总不能马上消失，它得有个过程。
这个、
你就干脆就别把它搞疼不就行了？
这个腿就没有要求，就是主要是上面的身体，
岂不是更没要求？连腿都不要求，还要求你七支做法呀？就像六观文讲的七支做法，那他那是显教修定的，修三昧的，我们呢是修密的，要求各有不同。你不能让人家也去不关心腿。你比方你要是修天台的止观，修六妙门，你就必须先学会七支做法。如果不学会七支做法，竖膝你就不要开始了，你不够格的。要求不同，我们不按他那要求，他也不能按我们的要求啊。我们老是说不要压念不起，老是这么要修定，就是专门的压念不起的。什么坐上不要离妄念，他就是专门压着妄念不让起，怎么能不理他？不一样，互相参考就产生了矛盾。修密打坐其实是重在手印和咒语，不考虑气质做法。
第一次就是坚持了1个小时，第一次最后出点汗，最后
就是所有的前头都算你没打过坐，你今天才来第一次，2小时也不会有问题，只是你不愿意坚持而已。六字明不是比可以先修，是可以不灌顶的时候修，它不是必须修的，不是前行和加行，心密没有前行和加行，六字明不是心密的前行，不是在心密之前必须修六字明，不是这个。老人在世的时候不修六字明直接上心中心的大有人在，拿六字明练2小时，练够了能做2小时再上心中心，这个很普遍，其实没必要这样，实际很普遍。
齐老师讲一讲这个关于老人的一些事情，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接触过老人嘛。
你把要是把这个，你把这个话是换一个名词，讲一讲老人的教法。事情是什么意思？教法。
对。
老人教育我们什么？那这一个用不着我们这功夫了。你愿意看书，书成套的，那都是老人的开示。你说我不习惯看书，光盘都有开示，光盘还有字幕，我们在这去读那个重复那个就不用重复了，直接就能听到老人的教法。这在过去你这个问题就有意义了，过去没有那么多资料都得不到，必须拿嘴说告诉你你才能知道。那我要是在这不讲一讲，你都不知道老人说啥，我只好在这跟你讲讲了，就是重复多少遍也要重复的。现在没必要，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，这个媒介很多，你想知道老人说什么那太方便了，用不着我在这重复叫吧。你说的老人的事情是要探讨神秘的，
是的，
我们避开这个话题。 我们不超时，咱不说老人有没有神秘，即使有也应避开，教法应该学习，神奇应该避开。
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我就动不动就是就跟没心劲了，然后就起不来。
你是修心中心法的？
没有啊，
六几年，多长时间了？你
一
年多，就是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修六祖明才这样，是吗？那我就不大好理解了。你说这个心劲，你需要什么心劲啊？也就是说，你说没心劲了，我有啥想法？你需要的心劲你不具有了，你需要啥人心劲我不清楚。我就不像我吧，我为什么不感觉我没心劲呢？因为我不需要心劲，我不需要它，我就感觉不到缺的。你需要它，你感觉你缺，你没有不具有感觉缺，是这个意思吧？你可是我不知道你要什么样的心劲呢？
哎呀，好像对生活也给失去信心了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反正就是
没，也吃住也。这样说啊，生活需要信心才能生活吗？如果没有信心，他就不能生活了。你是肯定是，你说对生活失去信心了，我的理解就是，你的生活需要用信心来支持，如果没有信心支持，你就生活不了了。我在我这儿不是这样，在你这儿这样，我想听听道理，为什么生活需要用信心来支撑呢？有需要用信心来支撑的东西，但那不是生活。你比如，我跟你说一个东西，它需要信心来支撑，比如信仰，信仰是应该用信心来支撑的，要不然你这没信仰了啊，没有信心就没信仰了，就这样。可是生活不一定用信心来支撑啊，所以我不了解的你都告诉我，这咱们的对话还有点意义，你得让我了解。我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信心呢？
就是去吃肉吧，也吃不下去，这心绞磨乱的什么，也就吃不下去。就是你吃，你就念着，一都不知道跑哪去了。要啥时候才发现？
要是这样说，你以为只有你是如此啊？你以为只有你是这样，别人做的都比你好，你是这样想的吗？我这样告诉你，轻重程度各有不同，人人都是如此，可不是你自己这样。他们没有认为自己不正常，你呢也是如此，跟他们一样，你认为你不正常。可是你为什么认为不正常呢？哎，这我这个意思，包括这个意思，什么样才算正常？我就听这个。这个弄明白了，我告诉你情况，很可能你说那一种正常，人人都不具有，不是你自己不能正常，所有人都不正常。要求的太低，人人如此，不是你自己这种情况。但是你能战胜自己，坚持修行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。如果没这个坚持力，心中心一千座，不要说一千座，别说这个了，别的法门的像念佛、参禅都干不下去，就都修不下去，都需要坚持力，任何法门都需要。没这个咱就不说修行了，世间事业，你在世间干点啥，你没个坚持力，你哪样事你都干不好。这是人的基本素质，没这个基本素质，不仅仅是求解脱不行，干实验事业也不行。我们现在发现什么？现在年轻人普遍缺乏这种素质，为什么呢？简单一句话吧，大人们都惯坏了，从来都是依赖大人生活的，这就麻烦了。他不要说是修行了，在世间生活的能力，就是独立生活的能力，他就不具有。必须有一个大人照顾才能生活，可是他大年岁大了，快不在世了，我看这怎么办？得靠自己，不能有依靠，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。老是说这个加持，加持力是始终存在的，但是不是代加持不等于代替，加持就是你不打坐修行，代替不了你打坐修行，这个是不能代替。加持力怎么存在了？你现在能受道法，它本身就是加持力，你还想啥加持力呢？要想解脱，想了多少年都遇不到正法，那没有加持力，你哪能遇到正法？这就是加持力。你指望代替你修行，那就不是加持力了，太懒了呢，是吧？是不是太懒了？
对，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学佛，你得知道目的何在。
嗯，那
你为啥要学佛？这一点搞清楚了，我觉得都有办法了。如果你是有目的不同， 然后你经过这个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，那有可能。
对对对，他那个对他那个要求他一直达不到，一直好像缺点啥，他缺那个一直的达不到，他就觉得很不舒服。其实那个要求太高了，不可能的事。他你比方他就像他刚才说的，老是吃肉的时候又妄念，吃不下去上的，何止你自己啊，大家都会遇到的，这个事都要用自己的毅力来坚持才可以，坚持吃肉才可以。
我觉得师兄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，心里有其他的事情，老师你得给老师说清楚，或者是
因为疫情的原因，疫情一段好一点，现在就是就吃不下去。
你讲的有的时候很容易，有的时候难，人人如此，都是波动性的，一段时间容易，一段时间难。
我问谁了？
没事，你讲讲，我慢慢讲，不要紧。
齐老师，您就是在这个做上的时候，我现在已经有400多座了。
哦，心中心法。
心中心法。如何能够做到这个心念而为？
那我这一句话就说这就不复杂了，然后再跟你解释，咱们不要心念，我吃肉就行，不需要心念，说完了，没事了，你把你的包袱放下吧。这样，这我再跟你解释一下，心念耳闻是一种非常轻松的吃肉方法，这种方法叫做金刚吃，那个是不累人的，吃肉本身是可以出生念咒的，出生持咒是管用的，即使你打坐出生持咒也一样有用，但是它太累人了。我给你提供一种方法，非常轻松，反而你在这种方法上进行纠结，这样也不入法，那样也不入法，心念耳闻才入法。我告诉你，不心念耳闻也入法，只要你持咒都入法，但是你那个太累了，为了让你轻松，结果呢，在你那弄成纠结了，那就这么说吧，不要心念什么，随便吃肉都可以，没事了啊。
那才是真心念，我心里轻松。
那样最容易进入心念什么？你挂着这样不如法，那个嘴到底顶不顶上颚呀？是不是要动啊？什么这些啊？永远都会不如法，从来没有做对过，一直是错的，就这样，根本就不错。只要你能吃肉，就是出生吃也不错。没有，我们没有错的时候，但是你要不吃肉是错的，吃肉不论怎么吃都是对的，没有错的。
那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坐上这个功夫怎样移到坐下运？
用不着你专门移，肯定会作用于坐下，用不着你专门想个办法想个主意去移。再一个，你说你不，我不移它就不作用，绝不会，你不移它也会作用，用不着你操这种心。我们讲道理的，影响别人的行为啊，会影响，那不是把坐上的功夫移到坐下了吗？这个话是可以说的，一说这个话，在这个话上就产生，就较真这个话了，就产生了误解。也就是别较真，不纠结，方向不错，我们走的方向不错，我们不在细节上纠结了。如果细节上要是纠结的话，其实是障碍，心理障碍。也就是说，这种纠结性心理就形成，纠结的心理会形成障碍，所以叫心胸扩大，心胸广大，容纳一切。这当然，社会上有另一种现象，当然这我就说的这就不是正确的了，啥现象啊？信我不下地狱，这就是另一种骗子来了。你供养我，你可以不下地狱，不供养地狱等着你呢，看你拿钱不拿钱，这骗子来了。你能信得过这种人？还真有信得过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有信得过。看你拿钱不拿钱，拿钱不下地狱，不拿钱下地狱，看你拿不拿。这不明显是骗子吗？听不出来吗？明显是骗子吗？
我们这个周头运行社今年才成立的，你对我们有什么要求？
我从来不介入这种事儿。我说这，我以前介入过，就是搞一个地方啊，作为道场什么。我原来在河南的时候介入过，通过我的介入，通过遇到的事儿，我发现了一个事实：人都有长短，我的短处是管这种事，我不是管这事的才干。你说我们达到一个状态，这可能不是我的短处啊，我的短处就是管这事。就因为这个，打那以后发现之后，我到哪个地方，包括到这儿来。也包括你周口， 就是不介入，不介入啊，说的很具体的不介入，不介入什么呀？三个不介入，叫三不管，或者叫三不介入，不介入人事管理，不介入财务管理，不介入法务流通。我就不插言这事儿，你说你问我这个，除了这三件事，你这还有事吗？所以我这说话，我只要一不介入就没这个话题就没了，对吧？对啊，是啊，就人财务吧，人财务都不介入这些。实际上都说末法斗争坚固，你看看那些斗争很厉害的那些道场里，哪个不是因为这三件事而斗争啊？他是为了法剑而斗争吗？那可不叫斗争啊，那叫辩经啊，那是正经的作为。他们那种矛盾大的，一刀切都想杀人，是因为辩经吗？绝对不是，都是因为这三件事。你看是不是？要是说辩经斗起来，那倒是好事了。这都不是辩经的，你们说这是？开的法门多，并不是说。道堂上法门就受了法了，并不是接法接了接了多少，那你接哪个法按哪个法的说法
啊？
据我的印象，任何法门都要求一门深入，你也知道任何法门都要求一门深入，那你接那么多法岂不是自己搞矛盾吗？你比如说你接了三个法，这三个法都要求只修他那一个，那你咋办呢？如说是什么
答问，就是从书上看的，他并不是真的。
那不是借法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了解就是我没有借他的法，我只是了解了解，看看书，或者是我希望提供了解。那不算借法，那算修行，那是外部了解。你已经接了他的法了，那你接那么多法，你总不能都去继承他。这种事啊存在呀、啊、
是现在多呀，
这种事存在，存在啥？一个人是几个法脉的传承，我不但是禅宗的，我还是天台宗的，我还是新密的，弄了一大堆，还藏密的弄了一大堆，四不像啊。
所以因为现在这个问题，
这种现象存在
多呀。
你是说你呀、啊？你是说别人的现象？
我也有，就现在无法做得做。
实际上说，我跟你说，我也有，我就不能去任由他那样，因为什么呢？除了心中心法之外，禅的或者其他密的，我可以具有禅法资格，是给我的，这是没给我。我就一句我都不能说，我讲的完全是说话，完全是禅，说修法完全是心中心，别的一句不掺和。有人知道我结过他那种的法脉，到我这求法，我就说我没修过，没法传法。实际上他把传法资格给我了，有。我在网上说，元音老人也有，元音老人说的是禅，传的是心密，元音老人是从诺那上师那得到了红教金刚阿舍利灌顶，从贡嘎上师那得到了白教金刚阿舍利灌顶，是具格的红教金刚阿舍利和白教阿舍利，并且呢，他的法脉来的那个很是深远，并不是说下边的不起眼的分支，诺那上师、贡嘎上师都是大活佛，可以这么说，是那儿接的法脉，还不是他那里头的分支，是诺那上师本人。公告上是本人给元音老人的阿舍利位，但是老人他从来不按藏密那个规矩传法，说法都是禅，讲修行都是心密，跟藏密好像没关系，给人一个印象好像老人不跟藏密没关系，他不知道老人是红白两教金刚大阿舍利，他就不知道这个啊。就老人讲了恒河大手印，这时候就用了他呀，他就懂这个呀。那个恒河大手那是藏密教义啊，那就是白教的神圣教义，那讲的是这个。这个时候才考虑好老人，哎，老人懂这个，那其实他就是白教的金刚大阿舍利，他怎么会不懂啊？他咋会不懂这个？
啊，
这就是被影响，有这个事儿也被影响。你说你有，你能做到这样被影响吗？生老人这样做到这样不影响，
那就一门深入好了。
我跟你说有很多例子，就是继承了好几门的法，哪一门的法他都传。刚说完心密灌顶，又来了个结界护身什么的，这一类，这就砸了。
哦，
要从来都不提。
啊，
他不影响，他有那个资格，但是他不提那个事儿，那就是纯心密的。因为什么呢？我这自己有考量啊。原来我不大在意，我就说多知道一个法脉，多一个传承，不更方便吗？其实我知道了。一露头就伤害心力，并不是故意伤害，只要一露头就伤害心力。打这儿我就办了，谁再找我，我都说我没有修过，不能传这法，我都这样说。就是只说心力。
其实可以传，就是不传。
他都给我那个位置了呀，传法资格给我了，那他也要给他，你才有传法资格。
对对对。
我这个许的这个行星啊，就是没放出也是无法强制给他使用，或者这样可以吧？
那个那要啥行呢？你是说会不会有矛盾是吧？
啊，对对对。
怎么可能有矛盾呢？佛法法门不同，自己的法门跟自己的法门肯定不会产生矛盾，矛盾在于时间冲突。你修这个法没时间修那个法了，修那个法没时间修这个法了。那是时间上的矛盾，不是教义上的矛盾的。都是佛传的法，它怎么会矛盾呢？
这个没有障碍是吗？
它可能有障碍啊，因为你这个时间上你就没法和正确处理两种法，它不就是障碍吗？你只能选一个，不能理会另外一种修法，这才没障碍。要不然的话，我都要肯定产生障碍。并不是教育冲突，是你这样说吧，或者时间，或者是心相，你有的是方便法，有的是究竟法，你的心里就产生矛盾了。
你在庙里帮忙，可能有特别时间忙的时候，可能没时间打坐，可能断掉。有
庙里要假如有这个功夫能修法的话，那当然很好了。一般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是。他顾不上啊，太忙了。他比我们上班都忙啊，上班还有个双休日，庙里双休日也没有。那个执事一天可，我们都说啊、每周什么什么40个小时工作制，别说是以前吧，8小时工作制吧，比8小时要多呀。因为他还有别的事啊，光早晚课占多少小时？除了这个还有别的执事，你看他8小时都不行。就超过8小时，并且没有双休日，哪顾得上啊？我们比8小时少，还有双休日，你还觉得腾不出时间打坐？那他那不更腾不出来啊？他没时间忙着了呀，他有他自己的事啊。
就是说吧，没有说说一事无缺，平常不用不缺。
啊，我就说他不会有冲突。你别以为说。初一十五去了以后，耽误了修行明心法，这个说法比较粗糙，时间上耽误了。我要是去，我把时间占了，我没时间打坐了，这当然耽误。你要说不耽误，我这个时间上也能不耽误，那你随便去，啥事都没有嘛。
这个时间不耽误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那你就不存在问题。
你自己安排好了，
对对，一般的是时间上冲突产生了冲突。干有时间干这个就没时间干那个了，是一般是这样。
大哥，我都是每天早晨起来，这个3点起来。
那你肯耽误不了。
那你不耽误，那你就随便，愿意往哪去往哪去。那就不要紧。
我谢谢。
就是不能用那个，你去。初一十五去庙里帮忙了，你不能以为这代替大一做，
不能代替，
不能这样做，
是这样，这也不是让你一辈子这样，你迁坐嘛，3-4年的功夫就过去了，没有要求你打一辈子，也没有禁止你接着打，不禁止，接着打也可以，不禁止。迁坐以后就不存在说不得隔日不休啊什么，不存在这说法了，我们只说一迁坐那也不得隔日，过了迁坐就。隔日啥都不说，连不打都行，还隔日什么都混不行。总之，心中念法并不是要求你修打坐一辈子，不是这样的法。现在有的人向这个方向走，以打坐为究竟，以修四定为究竟，向这个方向走，这不是心里提倡的方向。只能说他的认识，他的方向是我们所不认同的，但这个现象存在。 老是跟人攀援功夫，攀援打坐的功夫，他的功夫一定是很好，不用比较，一比较的功夫很好，他一直都打坐嘛，一直坚持打坐，你刚开始打坐的一定比不过他，不过那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，我们不追求那种地，不是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见性，不是为了定力功夫深，不是为了这个，是为了见性。
老师，然后以前打行动行，就是说中间断了点儿啥，娘了没得打，
再开始打不用再管你，
不用再管
你，你都没问出来，我就知道你问这，因为问这个问题的较多。
挺好的，
但是呢，这里头就有事了。有一个这样问的，他说：“哎，我听说要关停。”我就说：“谁说？”他说：“另外，哪是某某老师说的。”我说：“那个老师告诉你要不要？”他说：“告诉我要。”我说：“那你赶快找他去关停。”你不能听我的，你在那说话，我说的是我这的事儿。有些人他就说再关停，他需要，那我们也没法说什么。
明白。
在我这关停呢。你任何时候再重新修都不用再管你，这样说就比较具体了。
不能老断，断成习惯了。前一段时间听
断了习惯了，下一次开始
24年了，断了5次，从来前奏没有打完过。
他再开始第6次仍然是打不完，习惯了。只有第一次最不困难，往后坚持不断很困难。有没有以后坚持下来？一开始没断了。有没有这后来见？后来有，不多。这种例子，你问问他，后边难不难？比第一次难得多。最容易坚持1000多次就是第一次。
徐老师，
阿弥陀佛。
如果千度修完了没有开悟，这个生死了不了啊？有没有把握呀、
啊？千度修完不肯开悟这种现象，普遍存在，并且比肯开悟的还要多。当然是不肯开悟。你说没有开悟，我就不同意，我就不认同你这种说法。何必千度啊？3500度就开悟了，千度。
但是你没有开悟的。
你不肯啊？
嗯。
不肯的人多，肯的人是少数。
不是不肯，是
咋会不是不肯呢、啊？不是不本就开悟，还用你再开回？你就不肯吧？不到这儿就不算开悟。
但是你没有定力了生死啊。
有生死可了吗？要是有生死可了，那就你永远了不了生死，本就没有生死可了。你原来认假作真，认为有，那是你的误解。解除了误解就是开悟，不解除误解，不解除这个误解就不算开悟。你那始终都是有为的，就是有道可修，就是有佛可成，始终都是真实情况是无道可修，无佛可成。你不能契合，不能契合，这就不肯开悟。有悟可开吗？这是真开悟。要是有一个善知识告诉你，好吧，你这个心态是开悟了，你别相信，那不是开悟，连他自己都不是开悟。
但是
他都不会这么要开悟，就不会这么说。
如果千度打完了，事情来了拖不过去，怎么办呢？
这种现象普遍存在
啊。
不是我这不就不说了，就不说不开悟了，开悟的也不未必都透得过去，这叫习气，咋办？关照啊，透不过，修行让他透过，你事上透得过了，练修也不用修了，能关照也不用关照了，咋样才能透得过？也是那个，你觉得啊，我这个事儿，我和他都一样的事儿，我能透过，他没透过。其实那也是你的误解，你们俩都没透过，都没有透过。真正透过事的人这么说话，我就认为他透过了。我就说事上透不过是不算数的，这个话说出来了，他就有怀疑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事上透得过，我怎么没见过有事啊？有事可透吗？这人是透过的。只要有事在那搁着，需要你放下，你就永远透不过，可以这么说，那就一直修。
这就是有事可修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有事可修，那就有修有得有证，那就一直去修。其实原本就无修无得无证，并不是你的水平高了，它才无修无得无证。无修无得无证不是高，而是原本众生不信佛的，他本人也是，不管你修行不修行，原本都是无修无得无证。不叫打开本来吗？ 本来无修无德，不是本来有德，是本来无德。但是有误解啊，总认为有修有正。哎，为了解除这个误会，这些这用一种方法去解除，这些方法叫修行。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这种方法，修行。念佛、参禅、修密，就是啊，用种种方法去解除这种误会。
老师，其实就是不修行的人，他也是误我嘞。他
本来就误我，他也误我，但是他总是误认为有我，他转不过来呀，立场。他要保留这个误会，那就是实际上本无轮回。由于他着在这上了，觉得哎呀，这无量劫了还在轮回，其实本来就没有，那就是假象啊。不是真实的存在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主观客观，也就是它并不客观存在。轮回不是客观存在，轮回是一种虚假的心象，让你认为它真有。你这个误会不解除，就不算修成。本无轮回。
我知道这个理了，但是都是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，都还是有。
那是不管用的。
不做主管
用。
理上明白。遇事透不过，这个时候才说，就是理论不管用，必须有修正才可以。
嗯，
你说有了修正了，开悟了，遇到事能透不过，由于那个习气在，也未必能透过。但是他很明晰，很明白，应该透过，应该认为那是没事，他知道。但是我怎么还有个认为他是有事这个习惯呢？好断这种心情，这就是所谓关照或者叫保任。断他，还起那个心理习惯，断他，这就是保证关照。你是还没有修六字明也没修，心中心这个打定没打坐了是吧？或者是已经打坐
了？三百多座了。
三百多座了啊！三百多。
嗯，徐老师，这个老人的乌塔路里有一个师兄，在老人的浴土说，他没说，他就心里想，他说：“师傅，你知道我们想念你吗？”他就一想，然后老人就告诉他。他刚说的低语我也知道，就是我想问的是，迁坐之后和开悟之后就能有这种境界吗？
是可能，不是必然。
啊，那做功夫做到几地菩萨才能有这种境界啊？
你说那个像这个这一种这个不需要太高的地阶，他还不跟那个一生身那不大是一回事。不能说三地五地，不这么说，不需要太高的地阶，有一些不学佛的也会开发这个功能。这个跟佛教的几地并不严格对应，这属于五神通啊，这里头的五神通没有佛法的时候，其他的就是天界、鬼界什么也都有通，也能表现这五个方面。这也是这些通，我不是只有佛法才有的。
我觉得弘扬佛法不需要。要具备这个五眼六通啊，要不然佛法不好弘扬。
是你讲这个，你说用五眼六通弘法，在佛教界里是可以遭到诽谤的。佛教界都有共识，不能执着神通。这个共识扩大化就是不能表现出神通。我们的创宗祖师、开山祖师、大业祖师，由于表现出神通，受到各个寺院的排斥。新密当时的地位不如现在，那时候连排斥这个法带排斥的人没处住，哪个庙里都不让他住，不是说到那个庙里做主啊，就当一个普通的在庙里做，就是普通挂摊就不让他挂，到处排斥他的庙里，就是因为说他主要的错误是什么呢？他不敢说他说的法不对，因为那些庙里的。善知也知道你说的法肯定是对的，都没有不对，就是因为这个显神通成了毛病了，成了错误了，就这个事。其实啊，显神通不是毛病，是着神通才是毛病。但是这就不接受，这就可以遭到广泛的排斥。所以以后王香禄上师啊，什么元音老人弘法的时候都不表现神通了。你不能说他没神通，他不表现了。
徐老师，您讲一下出一生身的问题吧。
一生身，这就是跟你刚才说的那一个什么塌方于底生，一生啊，他就一就不是一回事了。一生身是可以说是 能对应通教的三地可以有一个医生身呢，五地可能会有三个，这是说，是这样啊，是可能有，不是一定有。
啊，
这些事我们所说的这些问题都是这个，不是一定，都是可能。比如说到爆炸，是你打坐是可能发生这种现象，不是一定发生，不发生也不影响你坚信，都是可能，你别认为是必然的，不是必然的，是可能发生的。再加上一生生种类也很多，并不是它是深深浅浅有不同的种类。
对，所以能讲五地出三个我可以理解，讲八地以后说
无量无边的，
对，这个我
那叫化身千百亿嘛，化身千百亿当然可以了，怎么不可以啊？也有可能。
对于打坐出一生生，而不打坐也可以出啊，
不相干，一生生跟这个心的清净程度有关。表示心的表示心地，心地的清净的分了十地，十地是心说的心地，心地清净的程度就是污染或者污染的程度也行，就是这个啊，就是清净的程度是这一个这个地，跟什么法没有什么任何关系，跟你心的状态清净的状态有关系，跟法没有关系，跟修什么法没有关系。就是跟你的正量有关系，跟你修什么法正来的，跟那个法没关系。
就是习气有没有扫干净？
啊，就跟着干净就是清净，就是跟那个有关系。我们现在都没有出一生身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心的清净程度远不到通教所说的三地，不到这个程度。到这就可能有一个，不是必然有，是可能有啊。
那道家的一气化三清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这个？
啊，
估计这个
他那个都是这样说，认识从认识就从知见上和到最修行目标上都有不同。他的目标很明确，长生不老。
长生不老不是
为了长生不老，并且他们还知道这个肉壳，这个肉身体不可能长生不老。他们再修出来一个阳神。阳神可以长生不老，是从这个肉壳里修出来的。这个时候，就把这个肉壳看成了丹炉，炼丹的炉；把那个阳神呢看成是丹，那就是炼丹的。他就说这样炼丹的，当然也有的是在那金属炉里头炼那一种能吃的仙丹，也有那时候也有。这两种都叫炼丹，在道教里。
那
个阳神修出来的可能性啊不是太大，并且很不容易，但是有的人还是能修出来。修出来之后他就认为那是长生不老，他都没仔细想，因为修出来以后他就不在人界了呀，阳神不待在人界的，在仙界。仙界是不是天界啊？也还不是，还不是我们说的六道的天道，或者天上的修罗道，都不是，还算人道。实际上啊，仙呢、啊、是在人类里头的，它属于人法界，用十法界说吧，它是人法界的，有时候分类分得细，可能从人法界里分出去，多了一个法界。楞严经讲了七法，七个法界，人法界外头多了一个仙界
啊，
他就讲了一个仙界。
仙里面也分，
其实呢，要是不分七界，分六界，它在人界里的。但是他不在人间，他那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嘛，不在人间，他心比较粗劣。这不吕祖吕洞宾不是修出来他阳神了吗？那就叫不死药，我这个丹药量好，他就这意思，我出去以后他可以长生不老不死，他就是提醒他，那么那个话不是那么说，意思就是这个，真长生不老吗？他话是咋说的？纵饶百千劫，依旧落空王，他能活多长时间呢？啊，活的时间特别长，对，百千劫，时间长吧，还是会死。
他也知道会死，这次长。
他没注意会死，我们呢，仅仅百年寿命，年轻的时候都不注意会死。他呢，那么长寿命，他都不注意会死，他认为是长生不老。我们年轻人，你把他误解为长生不老，他就可能误解为他永远不会死。
年轻人也不
对，都是这种感觉。
离他很远，
他就这就误解为自己会长生不老。他会观察吗？他总有老神仙，该死了，就是什么头上花为腋下汗臭，是不乐本座这一套出来以后，老神仙说你，他这一联系， 就是会死，要不然呢那些百千劫以后的老神仙都会死啊，真的会死啊。这个时候他就不，这不叫长生不老，那傻的不是容易的长生不老。这个时候他给他指佛性，打这儿就是这个就是信仰了佛教的说法。他原本就是道教大祖师，信仰了佛教的说法之后，也就是佛教里头也有这个祖师，他的弟子多少代的弟子创立了全真派，在道教里那都已经隔几代的弟子了。王重阳创立的，王重阳不是喊的是哪一辈师爷的，他肯定是吕洞宾这一系的，这一系的弟子，就王重阳创
全真教了。
全真派啊很像佛教的禅宗，你别看他穿的衣服，看他干的事说的话，就像佛教禅宗。看他穿衣服是道教的衣服，这是看
他
干的
事，做作业的事啊。
对对对对，是他那是道教里创立的禅宗派，那个应该不是道教正宗，道教正宗应该是就是那个张天师那一派，应该是那一派。那个主要是干啥呀、啊？主要是降妖捉怪、踏罡捕斗、劈法仗剑，这是他的本分事。张天师都是从这一类人里找出新章的，这个找出来一个有这种本事的，做下一代的登天师，这是道教的正宗，对吧？
抓鬼的都是这人
啊！全真派不是正宗，但是现在呢，全真派影响很大，因为好像这真的是修心，就道教慢慢跟佛教融合嘛，慢慢都变成修心的了。一开始道教修什么心呢？
修身
呐，对，那是降妖捉怪的，修什么心呐？后来慢慢道教也修心，弄，道教佛教教育差不多了，这都是融合的结果，互相影响，互相融合，当然也互相矛盾，连矛有又矛盾又融合，慢慢很接近了，就这样，互相影响。
也就是说，原来修着道呢，是学佛了
啊，都是，并且把神的把这个佛陀都引入渡过去了。你看那个他道教里供养的观音娘娘，就是从佛教里过去，观世音菩萨，他说这是送子娘娘，他自己说的是这样，都送子娘娘跟我说的，那都是从这引过去的名号啊啥，从这引过去的。
原来咒语看到那个想象啊，
咒语道教的咒语，我们能听懂意思。能听懂。实际上啊，佛教里的咒语如果在古印度也能生出来意思，我们现在念是按照那儿的语言念的，我们不知道那个语言是啥意思，听不出来。要是按照那儿的语言，那个在那能有意思，都是有意思的，这就不多说了。就像我们念的心中心咒，应该是就是巴拉巴拉巴拉，是彼岸啊，波罗蜜，那是彼岸的意思，也就是彻正的意思，正道就这个意思，彼岸，成就或者这样，就是成就，速成就，就这一类。你在那儿是那个意思，在我们这儿就没，就一直念没意思，就这个就不用意思了。
跟那个《心经》那边揭谛波罗揭谛的有点差不多哈，有点
是对，
印度
的揭谛。
你这样不知道意思的反而可能好了，你意思的是不是？我们念
是啊，揭谛应该说什么呀？
不是
出发吧、
啊、
你问问这话，去呀、啊、就这个意思，去呀、啊、
快去呀、
啊、大家都快去呀、啊、这就是他连着三句，揭谛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僧就是大众的意思，去呀、啊、快去呀、啊、大众都快去呀、啊、就这意思，波罗僧揭谛。这就是在他那有这个意思，在我们这只管念没意思了。这个
是啊，这个修心中心法，我眼睛不好，是不是可以中间加一个释迦回呀、
啊？那你都知道这个，你加一个试试呗，我看看，你可以试试啊，你完全可以试一试，看看你效果怎么样。
再一个，那个弥陀顶印是不是也可以加一下？
都不限制。关键问题你可以试试效果，你这样不都是追求效果了吗？你可以试试效果如何。
那你修过心中心，修过心中心，修完了之后签到干完了
没有？
你可能没有这样大作、
啊、两年还有一年多哈、
啊、你可能想建议他完成签到以后再去、
哦、
有的人来迫不及待， 也有没办法的事
儿。他可能是现在退休了，有时间。
啊，我就是害怕，就是修不成，这修这个行不行？可能就是说往下。
哦，现在不要说成，只说能不能坚持迁座。是你说有的人我迁座完了没有开悟，我就这时候就说你不肯开悟。刚才我跟他还说，他说那就是没开悟，我说那就是不开。这个事儿以前跟别人聊这个话题，也在这说话不同，他就也不同意我这说话，也是坚持，没开悟就是没开悟，咋又不可能？我说你不肯啊，啥是不肯开？我说不肯不着相啊，不肯不着相啊，他就瞪了我。我说你以为说你不肯离开时间相啊？实际上你没到千多那个时候都已经离开时间相了。我不是说的你不肯离开时间相，不肯离开解脱相。再说具体，不肯离开开悟相，就这说。再简单的说，你都没有把那一个开悟这种概念一脚踢到垃圾桶里，你就是不开悟的。他这就是不肯嘛，他不肯呢，因为什么？在你这是有悟可开，有道可成，你只认为你没成。实际上你不弃入无道可成，你就没法开悟。
本来都是
解脱的，他没有啥舒服。哎，这么说，是市民开悟。像《金刚经》说的是，就是这所谓什么鸡飞什么市民什么，这么说话市民开悟。你看那个说须陀洹不是这样，须陀洹能做世间我的须陀洹国不？
不也
是？那不能，那个鸡飞须陀洹，那就这个，那不能。你说，须陀洹名为入流，而无所入。不入色声香味触法、你能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那是名须陀洹。因为众生入色声香味触法，众生是入的。你说我能不入，那你这就叫须陀洹了，并不是说我认为我证了须陀洹果了，那不叫须陀洹。因为什么呢？那你入了法流了，你不是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吗？你看你入法流没有？入了法流了。
这个地方能入，是不是就他不粘住这个事儿了？入就是
入，这样说吧，入就是离不开，这粘就你说的粘着执着，这就是入了。就像我们说入了时间，就这个入时间，
被时间相说粘，
哎，对对对，
时间来了，
对对对对，被时间那个相就弄住了，就是。显现时间相，这一点。